啊，那么这个注解就是叫《首楞严经正论疏》啊，跟古人讲不同的地方呢，最重要的一点，古人的注解里面多半是用天台大师三指三观来解释楞严经上讲的三种禅定，而教光法师他有他的独到的见解啊，这被后人肯定。行住他主张实施用根，但是这才是世尊在楞严会上所说的本意啊，确实是有见地啊。可是舍实用根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那是上根人啊，中下根人做不到啊。啊，所以古著对中下根人有理解了，有门路可入啊。那舍实用根呢，这是对上上根人讲的啊，所以楞严经是禅宗里面重要的典籍啊，在密宗里头也是重要典籍，因为它有无慧神咒啊，就是楞严咒。啊，邪密圆通啊，他主张什么呢？用根中之性，不用识啊，就是言，用见性见。我们凡夫是用眼识见，眼识什么？有分别，有执着啊，分别执着是识啊。见性见呢？见性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么换一句话说，就是把分别执着放下了啊，放下分别执着，那么你六根呢，对外面境界就是性界啊，见性见色性，闻性闻身性，那就是禅宗明心见性的境界，那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啊，确实讲的是好。啊，所以阿弥陀佛准了他一下，他回来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什么？佛门里面常讲的尘愿再来。啊，寿命到了又回来了，延寿啊，寿命延长还做他没做完的工作啊，尘愿再来不一定是往生极乐世界以后再来啊，当然是好，再来再投胎耽误很长的时间啊。如果现在这个是世人学佛的同学所迫切需要的啊，寿命到了时候也能延长啊，这是尘缘再来两种状况啊。第二首偈啊，见有临终劝念佛，又是尊相定斩尽，这是讲这一首特别讲临终助念啊。前年跟诸位说过，清凉大师注解里头讲啊，临终助念呢是无比殊胜的功德。 啊，人能发这个心，所以在过去一般佛教的道场啊，寺院里面有念佛团啊，有这个助念团，居士道场里面也有啊。早年我在台中李老师办的台中佛教联社，联社里面就有助念团啊，专门啊，现在所讲的临终关怀啊，热心的这个人士，他们报名参加，但参加这个团的时候，半夜打电话来的时候都要去，那找你都要去啊，大概都是分配的是人，这个人数啊有多少轮班来念。啊，人在临命终时24小时助念不中断啊，现在有念佛机，那个时候没有啊，那个时候连录音带都没有啊，完全要靠同修，通常都是四个人一班啊，敲引磬不敲木人啊，四个人一班围在病人的床前啊，让他听啊，他如果精神好的时候跟着一起念，精神不好的时候呢他就听啊，24小时不中断了啊，这个对病人有很大的利益。啊，那么往生之后啊，人往生之后通常这个助念是12个小时最可靠。啊，佛经上告诉我们，人临终，我们这般讲断气啊，这个心跳停止了，呼吸停止了。他的灵魂没走啊，所以他还是有知觉啊，所以一般讲8个小时啊，8个小时之内你不要去碰他，你一碰他他会感到很痛苦啊，甚至他睡的床都不要碰。啊，助念的人说立他床铺都有一定的距离，不要去干扰，不碰他。啊，他8个小时时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大多数啊他的灵魂呢8小时才离开。啊，也有呢8小时还没有离开。所以能在12个小时14个小时那是最安全。啊，那他真的离开了啊，离开你给他换衣服啊，给他入殓没问题了啊，临走的时候身体柔软，那就是他走没有恐怖啊，很安然的离开了。如果身体僵硬呢，他走的时候恐怖，他有怕死啊，有恐惧，身体是僵硬的啊，没有恐怖的时候身体是柔软的啊，所以往生升天啊，来生又能到人道，而且比这一生呢还要好啊，福报还要大，这些人身体都是柔软的，所以身体柔软呢，不一定代表往生啊。可以这么说的说，身体柔软的人的时候，他不会堕三恶道，这是肯定的啊。那真正往生的时候，是要有特别的瑞相啊。你像陈光别，他那个是啊，他的瑞相是3个月之前知道。 写的这个日期跟往生是完全相应，这是一个瑞相。第二个瑞相就是他的冤亲债主的时候附身来告诉我们啊，老居士往生了啊，这是一点都不假啊。附身的这个同修啊，那附身的离开之后，他口里吐白沫啊，昏倒在地上，把他扶起来啊，大概有十几二十分钟他完全清醒过来，问他，他什么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啊。我们见的很多，所以对于这桩事情啊，深信不疑啊，啊，助念的功德了，无比的殊胜啊。那么在助念的时候，一定让病人见到佛像。佛像挂在什么地方呢？要挂在啊，他眼睛能看得到，啊，他躺在床上，佛像挂在他脚这一头，啊，不能挂得太高，眼睛一张开就看到佛像。啊，那么最好呢，这个佛像啊，是他平常所供养的佛像。为什么呢？熟啊，常常看到啊，我们一般讲有感情在啊，啊，所以我们供佛像选择一尊很庄严的啊，你自己很喜欢的，不要常常换啊，一生呢就供养这一尊像。啊，便于观想。啊，一听到阿弥陀佛的佛号，你就会想到阿弥陀佛，就会想到这尊像。啊，我们早年供的是一尊白的瓷的阿弥陀佛像，现在诸位看到很多我们复印出来的。啊，这尊像呢是一个老居士，我们在台北成立景美这个佛教视听图书馆的时候，这个老居士供养的啊。那么这尊佛像供养我们的，告诉我们啊，都是至少这尊佛像有300年了啊，瓷的，很庄严啊。所以以后我们常常出门，常常在外头旅行，这怎么办呢？啊，就把这张佛像照成照片啊，照片要照得好，蓝底啊，白的，这个像玉一样，白玉一样啊。那么这个像的时候，我们做的这个大张小张的，大张有巨幅的啊，有3-4米高的啊，有那么大的啊，小张呢可以随身携带啊，我看几百万张都不止啊，啊，已经有应该有二十多年。啊，这个佛像流通到全世界啊，一直到现在我们供养都是这张佛像，所以就看到之后非常亲切啊。这是我给同学们的一个建议啊，一尊佛像啊，时时刻刻想到就想到这一尊啊，要让这个病人他一张开眼睛 他就看到。底下这一句呢，这是共相的真正的意义啊，让他对佛升起真正皈依敬仰的大愿，啊，真正能够放下万缘，一心专念啊，这个世界必须要知道啊，世间的真相跟般若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我今天看这个夏威夷土著这份报告啊，也是这个说法。这个世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佛门里面有一句谚语说，万般讲不去，唯有业随身呐。啊，你将来离开这个世界走的时候，这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带得走。啊，生不带来，死也不带去。啊，能带得去是什么？你造的业，业跟着你走啊。啊，唯有业随身。那么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这一生决定不作恶业。我带去的是善业，我带去的是敬业。啊，决定不带恶业，决定不带染业。啊，那么这一桩事情，就是我们在一生当中努力修学这个目标。啊，尤其要注意的，不跟任何人、任何事、一切万物决定不结恶缘。啊，冤亲债主什么？就是有意无意啊，得罪人呐、啊。这个得罪人的事情很容易啊。古谚语里头提醒我们了，啊，平常说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你这个事情麻烦不麻烦？所以佛菩萨、古圣都教导我们，多说不如少说。少说不如不说，永远保持自己的清净心，永远从自己内心流出来你真诚的爱心啊！一定要懂得，整个宇宙是自信变现。啊，所以爱心从哪里出来起来？从自爱。啊，这个夏威夷的土著啊，他也是这么说法的。啊，唯有自爱才能爱人，唯有自爱才能帮助人。啊，他帮助的方法是很奇特的，完全从自身。啊，他不要找别人。啊，他说别人跟自己是一，不是二，自他不二。啊，为别人治疗的时候，从自己身上 用观想，用意念，啊，对方的时候，他身体健康就能恢复，他病就能好，那他所有业障啊都能化解。这是给我们一个事实证明啊。啊，他这个里面有例子啊。啊，有人家庭不和，夫妻不和，跟儿女处的不和，啊，他就给他来做祈祷。哎，祈祷的时候果然有效，过几天的时候，哎，他自然就和睦了。啊，所以像这些效果的时候，他很多。啊，不，这个就说明他不是偶然。它真的有效果。啊，我看了之后啊，我现在急着把它原文赶快翻过来。为什么呢？现在世界上灾难太多，很值得提倡。跟大乘佛法一结合，劝导我们同修能够用真诚心来祈祷，佛法里面讲啊，修忏悔啊，啊，他的忏悔方法真的是很简单的，就跟江本胜博士对琵琶湖的祈祷一样啊。你看琵琶湖的祈祷，350个人。啊，有一个90多岁的老法师率领，啊，带着大家在这个湖边上祈祷，用真诚心，没有杂念，啊，真的叫大家放下万缘，把心定下来，然后起一个念头，湖水干净了，就这么一个念头，350个人共同这个念头。湖水干净了啊，一个杂念没有。祈祷1个小时，这个湖水过了3天真的干净了啊，而且保持这个干净保持了半年啊，在日本有电视台报纸都登上这个新闻。这都是很好的证明啊！啊，如果我们今天在全球的同学啊，我们一起在网络上学习，在卫星电视上学习，我们共同来做祈祷啊，每一天至少做一次，我相信会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啊，一定要付出爱心啊！这个夏威夷土著的祈祷的时候，就是3句话啊，承认从过去啊，这个父亲、祖父、曾祖父、高祖父啊，这个代代下来的时候。我们做错了很多事情啊，我们对不起你，这目的就对冤亲债主啊，对不起你啊，请你宽恕我，请你原谅我，我爱你，就这么几句话啊，真能产生效果啊，这是什么信心啊？啊，甚深的信心呢、啊？皈依两目啊！啊，在佛门里面 出自于自己真诚祈祷，同时得到佛菩萨的加持，力量就更大。啊，所以我们可以在早晚课做完之后啊，为全世界苦难众生，为整个地球的灾难，啊，做身心的祈祷。啊，我们相信会有很好效果。我们再看下面啊第三个小段。要发光。经文有两首偈啊，八句，我们念一念。又放光明，明要发，此光能觉一切众，令于正法常信要，听闻言说即书写，法于净时能言说，令求法者亦充满，于法爱要勤修行，是故得成此光明。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啊，他说次耳光令生发喜的啊，这第一个就是妙法光，第二个是妙音光啊，耳光。这个初在信发听说，发喜已充，这发喜充满啊，这是第一首偈啊。第二首里面呢，我们刚才都读过啊，促进无非佛法了，成喜之际啊，欢喜到极处啊，这是四无量心第三个啊，前面讲慈悲这喜啊，后面还有一段舍啊，我们看这一段。这个光的名称啊，是喜无量心的磁场啊，喜是见到别人离苦得乐，生欢喜心。啊，能为别人祝福啊，这个最能对治嫉妒傲慢心啊。一般人看到别人离苦得乐了，生嫉妒，不生法喜呀！啊，可是你要晓得，嫉妒对自己是有严重的伤害。为什么呢？嫉妒是嗔恚的一分，啊，是属于三毒烦恼。人常常起贪嗔痴慢啊，嫉妒是傲慢里面的一分。那傲慢又是嗔恚里面的一分。 啊，那么这就是对自己的身心都有伤害。如果造作恶业，啊，嫉妒心起来了，还要以行动去破坏别人，障碍别人，阻止别人的善，这个善行啊，善事，那这个罪过就更重了。啊，这个戒业就是戒罪，佛法里面讲戒罪，不是对某一个人啊，那个人做好事啊，特别在佛法里面讲啊，做弘法利生的事情啊，讲经说法这个道场，你要把它破坏啊，你要障碍这些听众啊，让这些听众啊离开这个道场，不要去了听经。佛说有一部经，弥勒菩萨所闻经啊，又有个名字叫菩萨殊胜制药经，这个里面一开头就讲这个例子啊，有两个法师啊，讲经讲得很好啊，听众听得都很欢喜，法缘殊胜啊，可是就有几个叫卧比丘啊，起了嫉妒心啊，在听众底下的时候，恶意的毁谤讲经的法师，让听众啊对法师啊起了疑心啊，离开了啊。那么对法师有没有伤害？没有。对谁是伤害的？对这些听众。为什么？听众啊，你破坏了听众闻法的机缘，这个最重啊，这叫是断人法身慧命啊！你把人生命杀掉了，这个罪不重啊？为什么呢？一般讲啊，49天他又投胎，他又来了啊！特别是被杀害的人啊，被人杀害的人，为什么呢？他福报没尽嘛，他还有福报嘛，所以他很快的，真的又到人间。可是你把他的化身慧命断了，这很难。他来生再到的人生的时候，能不能遇到佛法的缘分，太难讲了。啊，人生是难得了，可是闻法更困难。啊，你们想一想。啊，香港有这么多人口，我们在这儿讲经，几个人来听？啊，不要说香港了，我们这栋大楼，这大楼住的都是人，我们讲经有几个人来听？你就晓得，得人生比闻佛法了容易多，闻佛法比得人生难得太多了。得人生不闻佛法呢，你的一生造作的善恶业，六道里面受报，出不了六道。如果有闻法的机会，你就很可能在这一生的永脱轮回，这个事还得了吗？这个缘分呢，真的像开经记上所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你一生得解脱了，你一生生极乐世界就成佛了，世间还有比这更殊胜的？ 是没有了。即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法身，都比证得阿罗汉、证得地上菩萨还要强，还要殊胜啊！为什么呢？我们在净土经里面读过啊，阿弥陀佛绝对没有忘人啊！佛明白地告诉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四十八愿里讲的，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啊。阿惟越智菩萨是什么？是圆正三不退呀！啊，圆正三不退是什么人啊？七地以上。你说你这个便宜不占大了？你要想修到七地，谈何容易啊！那要多长的时间呢？啊，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所得到的受用跟七地菩萨平等。所以偶业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跟我们解释阿惟越智，他说得好啊，到极乐世界说你是凡人，你不是凡人，为什么呢？你是阿惟越智菩萨。说你是阿惟越智菩萨，你也不像，为什么呢？你烦恼习气没断，你是待业往生，啊，所以他的就是这是不思议境界啊！啊，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啊，像什么呢？像一个人到世间来投胎。生到帝王家了，他一出生就是太子，啊，虽然很小啊，但是他就非常尊贵，非常受人尊重，啊，这个比喻也比喻得很好啊，啊。不是一般人啊，所以到极乐世界也问你阿弥陀佛的学生，这个我在讲净土经讲过很多，诸位常听啊都会耳熟啊。你在十方世界旅行，人家一听说阿弥陀佛的弟子，诸佛菩萨都另眼相看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尊重阿弥陀佛，大乘教里头，世尊为我们介绍啊，阿弥陀佛，佛中之王啊，没有一尊佛不特别尊重阿弥陀佛，所以弥陀弟子很有荣耀啊。啊，那么可惜我们在今天在这个世间学佛，我们对于净土对于阿弥陀佛认识的还不够啊。如果认识够，真的认识自己真的是弥陀弟子，你怎么会不爱你自己？你怎么会不认真学习啊，做阿弥陀佛的弟子，就是把弥陀经、把无量寿经啊，认真地做到啊，能信、能解、能行啊，至少做到能行啊。 啊，做到能行啊，再向上提升呢，能证啊。啊，那你要问，怎样向上提升呢？方法不外乎放下，放下决定提升。那完全没有放下，就是妄想分别都没有放下，生凡圣同居土啊，把执着放下了，生方便有余土啊，把妄想分别放下了，生十报庄严土啊，不一样啊。啊，是真正聪明人啊，决定是非常认真努力把执着放下啊，从这开始，执着是最严重的最粗的烦恼啊，往上去越上去越微细啊，先把粗重的烦恼放下，我不再执着了啊，学什么？学随缘啊，学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那你才能真正的啊会做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了。啊，那么这些是带着走的啊，将来往生的时候决定提升自己的品位啊，凡圣同居土也有九品的三倍九品的啊，凡圣同居土里面上三品往生，给诸位说自在啊。啊，不会不无不会生病啊，没有病苦啊。啊，你想看的时候，凡是没有病苦的，欲知实知，自在往生的，是属于上三品。啊，上三品里面最低的是上辈下生。啊，我们讲上品下生啊，这些人都是欲知实知，都是自在往生啊。像地仙老和尚所说的啊，他老人家常落道的赞叹的咕噜讲。啊，修无法师啊！我早年在台湾，在这个台南看到这个将军乡的老太太站着往生。啊，在美国旧金山看到这个甘老太太的他那个老同修同参道友，啊，坐着往生。都是欲知实知，这个品位高啊！这个不是什么特别的人啊，很普通的人，没有完成之前，大家都没注意到。啊，很平常的人啊，也是个苦修的人。我们所讲的这几个啊，多数的都还不认识字， 啊，尤其是这个锅炉匠，出家之后，他的师父地仙老和尚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其他的什么都不懂啊！啊，老和尚很有技巧，善巧方便，告诉他，一直念下去，就念这六个字，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啊，他就这样念了三年。你看，欲知时知，站着往生，功夫不错啊！啊，又乡下了，这个佛友啊，看到他往生了，啊，赶紧到关中寺去报信，啊，请老和尚来帮他处理后事，一来一往三天。他往生的时候站三天，啊，所以当地的人很惊讶了，从来没的，不但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哪有人死了还站三天？啊，所以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我们要知道。啊，如果这些事情看到了，真的不是假的，啊，亲自听到了，还不相信呢，那就愚痴啊，就没智慧啊。啊，这都是在末法时期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啊，这是我们看到的生欢喜心。啊，那么这个光能觉一切众，啊，令于正法了，常心乐。这就是爱要正法啊，这个落字它上面还是一个去身啊，心要，要是爱好啊，我们念落的是快乐啊，爱好啊，对于正法，这个地方说的正法大乘佛法啊，对大乘佛法常常能生起啊心，要的心啊，听闻言说即熟悉，听闻依教修行，言说是报恩的，是化他了，书写是传承啊，要把如来的正法代代传下去啊，不能说在我这一代啊就终止了，那怎么能对得起佛陀，怎么能对得起祖师大德代代相传啊？用书写佛陀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一千年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印刷术没发明啊，就古时候这个经书的流通都是手写啊，所以写一部佛经流传给后世无量功德了啊，现在科技发达了 不比用手写的太慢了。大量的印经流通，这是好事情啊。这是我们应当要做的。近代印光老法师就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他老人家一生接受四众同修的供养，没做别的事情，专门做印经，他就做这一桩事情。在苏州办了一个弘化社，弘化社就是印经处，因为他老人家出生在山西，家乡的口音很重，中年以后长时期住在南方，说话听不懂，所以他一生就没有讲过经，这个说话的语音的问题，但是他用文字，以后名气越来越大了，皈依的越来越多了，供养也多了，就用这些供养来印经，一生就做一桩事情。弘化社的书是近代印经里面的善本，那就是他所选的纸张，他是签字排印的，印得很清楚，很大方，让人看到都能生欢喜。老人家是晋宗的一代祖师，所以对于净土的经论儒道所讲伦理因果这些善书，老法师统统都有。那我们这一辈子人学佛，得他老人家恩惠太多了。没有弘化社这个经论善书的流通，我们就接触不到正法，所以这个对我们帮助太大了。我们都在这个地方，也就想到我们这么多年来也印了不少经书，就是念大藏经差不多我们也印送了将近6000套，这是过去所没有的这些圣事。可是我们想想 还是比不上印光法师。啊，怎么比不上呢？他有个印刷厂。那红化社呢，就是他的门市部，就是他有书店，他有印刷厂。啊，民国初年确实啊，出家人是印光大师，在家人是杨仁山居士啊。杨仁山居士把他自己的房子啊捐献出来，作为金陵刻经处。啊，杨老居士比印祖还要早。啊，清末民初啊，这一个在家，一个出家了。啊，真正懂得了正法要传下去，要靠这个手段。啊，所以这个功德跟一切众生结的法缘太广了，太大了。啊，祖师大德啊，这一种续佛慧命正法久住的宏愿，我们要能体会，我们要能够承传。啊，在民国初年还有一个丁福宝居士，他开了一个佛学书店在上海，啊，也是专门印经、印善书流通。啊，那么这些居士可以说在家菩萨了。啊，为我们做出了现身说法。自己真修行啊，也到处讲经说法啊，这个一句听闻言说即书写，他们做到了啊。印光大师虽然没有用言语来演说啊，言有他没有说啊，言说他做到了。真正作为出家人最好的榜样啊，说他用文字啊，所以他留下来的文抄啊，文抄就是他老人家的言说啊，红化社就是他老人家的书写啊，我们要能体会，我们要能够学习。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到此地。